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神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夸张你呢？神为什么把你高举起来呢？是因为你曾经自愿降卑。这自愿降卑不是自卑，是按照神的旨意卑微顺从，那个总言者那个定力必须精炼，各样的考验。感谢上帝，撒旦与基督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原有神的形象却自愿降卑，撒旦也没有神的形象，但是甘愿升高与神同宝座。所以自动升高的就被动降卑，自愿降卑的就被动升高，就是这样的原则。 Paradoxical truth。 感谢上帝，上帝知道你不愿意自动降卑，所以呢就给你考验，让你被动降卑，好过没有降卑。谁要苦，谁要穷，谁要受厌弃，我这一生我相信是被动的，因为我很被动，所以神也给我到底还有一些被动的恩典。我不要做孤儿，他给我的爸爸在我三岁的时候死了，所以我不得不做孤儿，没有办法讨价还价。我妈妈说把我抱到坟场去的时候，我连哭都不懂，就看来看去，我是被动做孤儿，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父亲。有一天我在房间看他的像，再看自己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做父亲的感觉，直到我三十几岁做了别人的父亲才知道什么叫父亲。我不记得我曾经叫爸爸的声音，因为我等我记得的时候我已经好几岁，我不懂。我经了很多的困难，我自己感到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从别人的看法是很困难。一个33岁的寡妇要养大8个孩子，在抗战的时候多艰苦，过了6年就凭着信心，一个女人带过几个孩子远洋跋涉，重渡南洋。我的母亲把这一家养大，用神的道一步一步带领他。我想如果我比如说有可能的话，再活一次，再从小一次机会做人的话，我认为不会比这一生神这样带领更好，因为这个最美好。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做孤儿埋怨上帝，从来没有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同别人同样享受比较富裕的生活来埋怨上帝。我小的时候说，妈妈我要买那个东西，不可以。我的朋友买了，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有爸爸，你没有，就是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一讲出来，我就知道完了，我不能买了，因为别人是有爸爸，我是没有。从心理学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以使一个孩子创伤的话语，但是这个事实，这是神的试炼，信仰试炼以得胜。我相信我如果没有再讲下去，讲到这里我也结束了，我已经交代这个题目清楚，但是还有一些事还要再继续告诉你们。神今天对你说，试炼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但是试炼的形式是人人不一样的。如果试炼的形式一定是一样的话，那么神的智慧就太贫穷。如果试炼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话，我们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如果试炼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那充足智慧的神有各样的办法，使万物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出益处，一个荣耀上帝。神可以叫残废的人做大工吗？可以。 神可以使那些被人轻看的人出人头地，可以。神可以使那些在粪堆中间的人被提拔起来，坐在王子的旁边。神可以使最瞎眼睛的人呢写最美的诗歌 ，John Milton。神可以使一个完全耳聋的人写最好的音乐 ，Ludwig van Beethoven。神是神，神的全能不是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给你，那种全能是肤浅的。神的全能是人在无能中间的时候，他显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透过试炼，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你生命遇到困难，你真心要侍奉上帝，但你受的训练不够，以至于给人轻看吗？你已经奉献给主了，你也诚诚实实做了，但是你的经验不够，我现在创个大祸。你以为你现在是被丢掉了？不是，神没有丢掉你，神还是看你的心，看你的心里有诚实，有侍奉主的心。但是神也知道你的缺点，给你重新，你又不再靠自己，你要知道你是一无所有的。当你看见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再对着主啊，我流眼泪在侍奉你的时候，神要把第二期更完美的侍奉交代给你。历史上有个很大的天才，根据贝多芬的讲法，他是历史上最大的音乐家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1685年生，1759年死。这个人比 Johann Sebastian Bach 更早生在世界上两个礼拜。这个人在祖宗中间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只成为一个音乐家是突然来的出现，是前无古人后来者，是天才。为什么是前无古人呢？他家族中四家的所有的他的先祖没有一个音乐家。为什么后来者呢？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后代。叫 Frederick Handel， 他可以在两个礼拜里面写一个歌剧，连所有乐器的编排都列进去，所以音调的和谐都完整的。他才气大到一个地步，下笔成章。你可以在 British Museum 里面看到一面他所写的亲笔写的弥赛亚的稿子，你知道他是何等快，何等神速，何等完美，何等准确，何等和谐的谱下。他脑海中间洋溢着的音乐各样的层次，在巴洛克音乐最高潮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把最复杂的形式用最简单的音表达成最伟大最吸引人的旋律。我讲这些话，我是敢在音乐学院的院长面前讲，从来没有人在他的时代上，他以前有可能用最简单的音符把最伟大的音乐精神表达出来。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叫 Hallelujah Chorus， 我今天不提这个，我要提另外一首。只有几个很简单的音达到了最大的国效，一共只有九个音 ，C，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表达的那么完美。在这200多年来，没有一首歌这么简单，这么有力量。每次你听 Handel 音乐的时候，你的血好像会跑得快一点点。每一次你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感到生命的意义会更丰盛一点点。在海顿的音乐里面，有时有一些无聊的东西出来，在莫扎特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但是我很难在亨德的音乐里面找到有无聊的层次。 莫扎特佩服的不得了，贝多芬自己承认他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当然贝多芬后来贝多芬比他伟大，也应当要承认说因为曾经受他影响才会伟大下去。韩德尔有一天忽然间死机转变，他的音乐人家不喜欢，厌烦了。你最伟大的人，你还是有仇敌，还是有苦练的，还是有人抵挡你的。再抬高处，他的歌剧院歌剧会社完全破产，再给人打过暗伤在身体里，没有结婚，没有太太。那是1741年的一天晚上，他在伦敦泰晤士河旁边走的时候，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一生完了。最有才气的人还有痛苦是别人不知道的，最伟大的领袖还有人不能了解的孤单。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受苦，比你受过苦的人多，不过他们不讲罢了，或者他讲你没有注意听。就是韩德尔在路上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礼拜堂的钟声在响，那是晚上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声音就使他眼泪流下来，然后他祷告：上帝啊，如果你还要我活下去，求你给我新的生命活力，我不是你娶我去吧。他回到家里，一个已经差不多是50-60岁的人，已经差不多56岁了，没有太太，身体衰弱，事业破产，他的事业他的音乐没有人要。回到家里大声叹息，坐下那个他的 armchair，他的椅子，把假发脱开放在桌面，顺手把一张纸拿出来一看，第一个字是什么？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告诉他他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不再愁苦，战争已经停止了，我要使他换一个喜乐的心，告诉他新年来到。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看到了，这是他的好朋友 Charles Jennens 把全本圣经最伟大的50多节关于基督论的圣经，把它归纳起来一张纸寄给他的。他看到了，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整个新的生命的火产生起来。我个人对 Charles Jennens 很尊重。他虽然不是神学家，他竟然在百万大字的这个书里面呢，能够精选50多节最重要的基督教基督论的经文，是现在许多神学家懂都不懂。从那天开始，进到房间拿起笔来写写，一直写，不到24天全本弥赛亚写完。我们呢24个月还没有练完，有的教会24年还没有唱过一次，那24间写完了。我现在已经训练我的师班，可能下个月我会带到新加坡，从香港大概没有时间到台湾演唱弥赛亚第二部，我自己指挥。在印尼可能有 orchestra， 别地方大概不能。你每次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力在哪里？ And he shall carr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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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在黑夜中间哭的人是因为说太阳下山了，你应当在黑夜中间喜乐唱歌， 在黑夜中间歌唱的人，是因为太阳还要上山。就这样讲的。我们都说呢，悲观的人说半杯水，因为剩下半杯还有半杯。我的讲话不一样。悲观乐观的人在黑夜中间不同的看法，一个说太阳已经下了，另外一个说不久还会上。贾卡塔一个1500人大礼拜堂被火烧掉，烧的是一个回教的领袖，人亲眼看见，在还没有烧以前，他们隔壁的赌博馆大火烧的时候，那个回教领袖故意在这里说小心哦，不久火会传来的，要谨慎哦，制造一个假面具给人家看，他虽然是回教，还是对基督教很好。等到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把火带到礼拜堂去烧，给一个躲在门后的一个年轻人看到。人是谁做的？但现在不必谈，不必提，免得引起更大更大可怕的事。这个礼拜堂烧掉以后，我知道我那个是正在讲台上，有一个人拿一张纸来，我们聚会讲完到了，在唱诗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拿一张纸，请为某某教会祷告，正在烧。我就叫大家站起来为那个教会祷告。我很难过，因为那个礼拜堂从1965到1984那19年半里面，我至少讲过200次了。好像我在这个贸易中心常常讲到，每年有你们中间好几次有几个地方，如果有一天这个地方烧了，我很难过。那我难过你还会笑，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所以当他们对我说那个礼拜堂烧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以后呢，我马上开完道讲完道，开车又冲到那地方去看，不能，围了几千个人不能进去。最糟糕的，那些故意烧的人，当这个救火车靠近礼拜堂的时候，他们说走走走，把他推到一个不能救火的地方，让他烧完。那天晚上我开车到那地方，会众什么都转断了，他自己我进去看，烧到连屋顶上的杠架都全部歪了，掉下来了，整个天空都可以看到，屋瓦没有了，那个这个大理石所铺的这个讲台后面的那个墙壁掉到剩下0.01%，几千片都掉下来，剩下一两片，整个礼拜堂黑的，一哭无泪。要对谁讲真话？上帝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在加卡塔。我祷告，祷告，祷告。那是11月，因为我10月份的时候才在那边主持他们70周年庆祝大典，我讲到，想不到一个月以后变成这样，变成废墟。祷告完了，主感动我，我要奉献一笔钱帮助他们再建堂。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心里想应当奉献最少是1亿印尼盾。那1亿印尼盾那个时候差不多是10000多美金，那怎么办呢？从那里拿钱呢？我这一生没有到过一个有钱人家里请募捐，我这一生不能 fundraising， 没有请募捐。我在美国华盛顿办学院是从印尼拿钱，第一次6万美金去支持美国人做，而美国人有的情况讲到连路费都不给我的，这个是以后太神为神算账的事情。我不管这些，因为天下什么人是什么人我都看清楚。主啊，我要帮助他，但是呢没有钱。好，有一天早上3点半我爬起来，上帝说，那这一次圣诞节的音乐会，你就用这个音乐会卖票来支持他们的建堂。啊，我得到答案，可以了。然后我就设计 poster charity concert Christmas 1998年圣诞节慈善音乐会。那么要多少票呢？多少钱呢？神一步一步引导我。我们最贵的票只有几张，一张卖700块美金，全世界没有这样贵的票。最便宜的免费的，有的1块，有的半块，有的几毛钱， 结果呢，人说哪有人要买？我打电话三点半到五点半等到半死，到六点半我打电话，有的人还不能接。到八点的时候，两个被烧的礼拜堂同意，唐牧师带一溜队到圣唱诗班，一百多人在我们教会。平常呢，当他们教会还好好的时候，我是不会用多那个地方开音乐，因为认为回音不够好。但是平常还用多的钱租音乐厅，怎么这次我们已经烧到这样，他要来呢？他们好，马上答应。他硬是答应，但是呢，唱了以后声音会变成怎么样，不知道的，因为上面空空如也啊，就声音没有回音，就跑到哪里去，不知道的。还有不但如此，那个 concert master 团长的提琴呢，是几十万的，几十万美金的提琴。如果音乐会到一半下大雨怎么办呢？所以他不一定要来演奏的。那我们唱到一半淋到变成落汤鸡怎么办呢？所以很多的问题。还有呢，没有冷气，而且呢要两场，在同一天下午四点在那个大礼拜堂，晚上七点在另外一个礼拜堂。音乐会完了马上再去，生命还能唱吗？去的时候如果塞车怎么能到呢？一大堆的问题，我一个一个解决，一个一个解决。人家说怎么办，不可能。我说你不要多讲嘛，我一生一次做事情，不要听太多消极的意见，是计划怎么做得好，不必想怎么做怎么难做。这是我的个性，神已经把我磨练成一个只有相信可能的地步做事情。你们不多讲话，从 poster 租地方，租这个 bus， 所有的东西我安排好了，组织一个委员会把细节弄清楚。后来一个弟兄说，唐牧师，我可以不可以叫 CNN CNBC 还有几个印尼的电视台的记者来访问你？我说你祷告主引导，你就叫他们，还没有演奏会以前的记者来了，那个问我说，你不怕吗？你在这个礼拜堂演奏，连他们主的崇拜都搬掉了，你怎么跑回来呢？我说我不怕。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在夜间是要歌唱的，在困难中间信心是表示我们的凯旋的。有 CNN 就把我指挥的那场音乐会播出去，我不知道你们从有没有人看见 CNN 这个事情。有一些朋友从德国打电话过，我看见你音乐会你在指挥，有人在日本在香港看到，感谢上帝。就这样，所要奉献给他们答应的钱收到，结果呢不是一亿，一共是两亿 200 million Indonesian money， 就当天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再改，可以再继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想，顺利平安的道路就是夫妻吗？不一定。困难磨练的日子就是神丢弃吗？绝对不是。因为试炼是必须的，所以你的信心不是在平顺的日子中间才歌唱，是在苦练中间歌唱。阿们。感谢上帝，神就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更得胜的地步里面。感谢上帝，自从那次音乐会唱完了以后，第二个礼拜开始了，他们把帐篷搭好了，就在那边做礼拜了。感谢上帝，那一天两次音乐会，差不多2000个人，很多人一边听一边流眼泪。而我40多年指挥这些音乐，我发现了那一次唱的不一样。我对他们说不要怕，这次唱上帝特别喜悦，因为唱的时候没有屋顶拦住，直接到天上去了。如果下雨还是唱，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那天唱的时候他们心情很不一样，从内心的是不是很不一样。第二场的时候，德国大使来，他吓了一跳， How can I listen to such good quality of German music in Indonesia？ 这印尼听着德国音乐听得这么好，怎么可能？他还以为我是哪一个音乐学院毕业出来，在那里做指挥请过来的。团长对他说，他是一个牧师，他一生爱研究做这些工作。感谢上帝，我就要结束第一堂，我要告诉你，试炼是必须的，试炼是有价值的。价值在哪里？怎样得胜它？我们另外一堂再讲好吗？
他的世界。